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耳山子。现在休斯顿天热了，大家也都放假了。我知道在咱们听众朋友们里边有许多人都特别喜欢钓鱼，那今儿个咱就先拿这钓鱼说事儿。咱中国人说水清则无鱼，我知道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意义，我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用。在中国江河湖海的，那水基本上都是浑的，在北京的水那就更是那样了。反正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看见过清水。在我们小时候，甭说自然界了，就是游泳池都很少有几天你能见着底儿。清华园那洗澡堂子，也就那开水池子还有点清货劲儿，里头有时候泡着一个被煮熟了的老头，我真佩服他们，不知道他们从小练的是什么功，坐的那么烫的开水里头还唱戏呢，有种。其实我们这群孩子们也有种，我们不怕苦不怕脏，我们敢下的那个温水池子那就跟豆浆似的，要是晚上去的话那都是稠的，觉得水浑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还常常在里头憋气扎猛子呢。二山子的幸福童年在脏水里头玩的是不亦乐乎哦。后来长大了，开放了，有电视了，知识和见识也广了，一眼望底的那清水，听说在国内有，但是我呢没落着看，没落着看，我心里头也不埋怨，就是由于没见过清水，所以对清水的要求一点也不强烈。水清则无鱼啊！我看见浑水的时候，我心里头开始充满希望了，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想象力了。哎，这里头有鱼，这里头一定有鱼。中国人不是他就喜欢有鱼吗？等哪天我在我们家门口弄盆浑水，说不定也能给我带点什么吉利呢。水清则无鱼，水浑它就可能有鱼，这有鱼的可能性它本身就是好的，起码它能长蚊子吧。得，咱别扯远了，我现在弄明白为什么水清则无鱼了，不是鱼不喜欢清水，不愿意在清水里头长，不愿意在清水里头游，乃是咱们国人的食欲太好。要是哪条傻鱼游到清水里头，让大家睁着眼睛就能看见清水里头有条大鱼，这条鱼马上就会进到锅里被清水清蒸了，这是100%的事儿。咱国人抓鱼啊，那是不择手段的，钓不上来就用网子抄，网子抄不上来就下去抓，下去抓抓不着的话用手雷炸，用炮轰，那鱼全都给炸晕了，翻上来然后捡去。所以甭说清水了，浑水里的鱼啊都活不了几天，多小的鱼哪怕是鱼苗咱都得想办法给它弄上来吃了，多小的虾咱也不能放过，虾米皮儿嘛，小虾米还没长肉呢就进了馄饨汤了，还愣闭着眼睛说那滋味鲜，鲜什么呀鲜，你先让它活几年不行啊，到时候再抓着吃不就变成大对虾了吗？我真是闹不明白，这么大一人非得吃那小虾米皮儿，还不够塞牙缝的呢。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带着家人去佛罗里达国家海洋公园，在海边一走，小风一吹，看到一眼能望到底清澈的海水，心里头真是舒服，因为可以一眼看到底，没什么掖着，没什么藏着的，不用想象力。后来我就想，人要是能活得这么透明，让周围的人看了以后舒服，那该多好啊。为什么小孩子可爱？就是因为小孩子透明，不用装，不用藏，心里头想什么嘴里头说什么，喜怒哀乐全都在脸上，所以他可爱，因为他们没有被污染，他们是清水一潭。咱们的主耶稣就喜欢小孩子，主耶稣说过，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哪个成人愿意像小孩子呢？ 天真虽然好，但是谁都不愿意天真，因为天真就意味着要受骗，受骗就是吃亏，吃亏他就难受。因为世上总有那些个坏人，见了天真的，哎，他就想去骗他；见了清水，他就想把他污染，把他弄浑了为止。如今这世界就是一个罪恶的大染缸，你要想生存，你就必须得学会呼吸着污水，在一切谎言与罪恶当中周旋。亚当夏娃那是最天真无瑕的一对人呢，在神的伊甸园里边生活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是掖着藏着的。他们不穿衣服，不是不知羞耻，乃是没有羞耻，因为在那里没有罪。可是魔鬼来了，非得把人的心给玷污了不成，把人的心给弄浑了不成。您看看现在，人和人之间谁敢说实话呀？也就是我一天到晚还在这儿说呢。有时候我问那些个听了半天道的人，说您怎么想的呀？您谈谈您的想法吧。支支吾吾，坑坑唧唧的，一个字儿都不想说，那叫一个不痛快，那叫一个浑。哎，不是混蛋的浑啊，是浑浊的浑，看不清楚。哎，这时候我真但愿他们肚子里边有几条大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浑的还值得。如果别人知道您肚子里有鱼的话，其实这事儿也麻烦。因为总会有人想把您这几条鱼啊给捞出来给钓起来。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捞鱼啊钓鱼的癖好。我二山子是没那闲工夫，没那耐心，赔不起那时间，时间都花在跟人家这儿臭贫了。说到这钓鱼啊捞鱼啊，咱今儿就得在这儿多唠叨他几句。跟从主耶稣的好几个门徒都是专业的渔夫，他们都是打鱼的专家，就是吃这碗饭的。后来主用自己的爱来呼召他们，他们都跟从了耶稣做主的门徒。主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听得懂但听不明白。哪句话呢？主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听了这话，彼得和他兄弟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您说什么叫得人如得鱼啊？您别说，我听着这句话心里头挺别扭的，挺膈应的。因为无论是钓鱼的还是打鱼的还是抓鱼的，不是因为要救那些鱼爱那些鱼才把他们抓到岸上来，晾成鱼干做成鱼酱，吃不了的还用冰镇上怕坏了。所以我每次去菜市场看着冰上面那些死鱼瞪着眼睛张着嘴，我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甭说死鱼，就是那大缸里头拼着命张大嘴呼吸的那群活鱼，我看着心里都不落忍。这群鱼是一点前途都没有啊，落网之鱼，等死吧，等着煎熬吧，是红烧还是爆炒，哎呦，那就看吃鱼的人怎么点了。这得人如得鱼它到底什么意思啊？用大网捞鱼让他们陷入网络，用好处用鱼饵让他们上钩，然后得着他们。我一开始挺不理解的，这不像是主要对人做的事儿啊。比如说主把人比作成羊，这个我爱听，我百分之百的爱听。因为主耶稣他自己都把自己当成神的羔羊，是那个替罪羊，而且他来，他说他是牧人，他是好牧人，他是为羊舍了命的牧人，跟从他的他一个都不撇下，他要让这些羊出入有草吃，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这话多好听，多动人，多有道理啊。我就愿意承认我自己是一只羊，我跟着这个好牧人后头，他带领我，看顾我，供应我，保护我，最后他还要把他那神的生命赐给我，多好的事儿！一说这个我就信了。但你现在说人都是一条鱼给钓上来，那鱼从水里出来鱼就死了，你要是让鱼挑，是要新鲜的空气还是要浑浊的水，鱼一定说我要浑浊的水，你放我走得了。所以主说的得人如得鱼这句话，我知道这是一个比喻，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比喻呢？这个比喻的正确解释和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一直不能理解，问了多少人大概也都没解释清楚，反正那些答案我都不记得。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翻译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中文讲不出来原有的那个意思。我不像有的牧师啊传道人那本事高，讲道的时候动不动不就说这句话这个字在原文乃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也就能勉勉强强查查英文圣经。我查了不少于八个不同的英文版本圣经，就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这句话得人如得鱼翻译都完全一样，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把这句英文再重新翻译成中文，那应该是我要把你们变成捞人的渔夫。这么一说，这事儿就不难明白了。渔夫他还是渔夫，非常懂水性，特别会使船，还知道怎么下网。但是以前下网捞的是鱼，为的是生存，为的是钱财，但现在下网捞的不是鱼，是人。那您说这人他怎么跑水里头去了？他不好好在岸上活着，跳水找死啊他。嘿，您别说，他还就是这么回事儿。神造人的时候乃是要让人在陆地上生活，要呼吸空气，水是浇花用的，养鱼用的，洗澡用的，哗啦哗啦流着听声的。水里边不是人能够生活的环境，落水就是离开了空气，离开空气就得死。就像人掉到罪里头，就是离开了神，离开了神就活不成。因为人是为神而造的，你背弃了神，离开了神，那你被造的目的都没有了，那你活什么劲儿啊？你能活吗？所以当人背弃了神，拒绝了神的恩典，选择不相信神，也就是犯罪以后，他们就落在了死亡里边，落在了罪中。就像人从岸上掉到了水里一样。这位说他会水性，是啊，再会水性的人，你让他一辈子都泡在水里头，他总得有个被淹死的时候吧。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落过水，您有没有在海上遇过难，那命大的在水面上飘来飘去，他们最最希望盼到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一条渔船吗？那要是过来一条大渔船，哎，渔船是空的，那你爬得上去吗？你弄不好你还得让渔船给撞着，这时候你就得喊救命啊，救命。哎，让渔船上的水手听见，让渔船上的渔夫听见。如果这渔夫走到甲板上往下一看，说哟，是群人，甭捞他，我们是打鱼的，让他们带着去。那你说这些落水的人还不给气炸了肺，这俩跟头溺水自杀算了，活什么劲呢？人家都不想救我。可是主耶稣的这群门徒他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专门捞人的渔夫，他们是专门在水上救人的，他们知道所有生活在罪中，生活在不信里边的人，都是飘在水面上的那些人，有一天都会被死亡吞没，所以他们就开始救人，把人拉到船上。所以这么一说，主耶稣的这个呼召，这个比喻就非常恰当了。得人的渔夫，那就是救生员呢，要救世上一切失丧人的灵魂。救人灵魂这工作还真不像救生员那么好做。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罪人呐，有很多心理上和生理上的障碍，有聋子，有瞎子，有瘸子，有瘫子。这么一来，他救人就难救了。你向他喊，嘿，水上还有人吗？快上船了。这主呢，听不见。还有那瞎子也倒霉，大晚上的你出去捞他去，还点个灯，他看不见呢，看不见这光。不瞎的看见光的，心里有障碍，还见了光就躲，说晃眼，你说这不是诚心找死吗？要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他也倒霉。有那不聋不瞎不哑的，看见光了也听见声了，可是不能动会儿，瘫痪，瘸子，游不起来。总而言之，要去救人的这些渔夫们呢，要克服种种的困难，想尽办法要让人得救，让人上船。所以说来说去，最重要的其实还不是渔夫，乃是船。没有船的话，渔夫也得死。那您说什么是船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所传所讲的这主耶稣啊，他就是一只救生船。他降卑为人，来到世上，就像是飘在狂风恶浪里的一个渔船一样。你可千万不要看不起他，他是能够救你生命唯一的一条船。你只要上到船上，到了他的里头，您就得救了。借着他，您就能回到岸上，那也就是你该去的地方，神的国，神掌权的地方，神的爱充满的地方，大有神同在的地方。您的灵魂可以在那里呼吸，得到供应，可以永存的地方。不管怎么说，今天船是开到您身边了，救主耶稣基督就站在您的面前。 您是不是愿意被捞上来，进入他里边，相信他，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我就是给您报信儿的那一位。不知道您记不记得，去年《真话实说》里边我也做了一个段子，叫做赶快上船吧。那意思啊，和我今天讲的这个差不太多。那我现在就把那段子再给您重新放一遍。
各位父老乡亲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今天还得回来唠唠叨叨的劝您信耶稣。您可能心里会问，你这小子一天到晚的正经事儿不干，老在这耍嘴皮子，非让人信耶稣干什么呀？是不是这么做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啊？亲爱的朋友，您如果真这么想的话，我一点都不埋怨您，因为我当初在没信主以前也这样想过别人，也曾经对那些爱我帮我向我传播神的救恩和天国道理的那些人怀着一颗猜疑的心，总觉得你周围的人都是要欺负你占你便宜的。我跟您说吧，人要是活在自己里头的话，就是活在罪里。如果人活在罪里的话，看什么事情都是消极的，都是黑暗的。因为罪人的眼睛是昏花的，心是黑暗的。你想的就是你自己，你还以为别人都是这样呢。你绝对不会相信世界上有不要钱的午餐。为什么呢？因为你绝对不会给别人一顿不要钱的午餐。所以当别人向你传授从神那儿来的白白的救恩的时候，你死活不信呢，绝对不可能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把神看成人了。神是谁啊？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个神。你喝从天上降下来的雨水，吃地上长出来的五谷，晒着明媚的阳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你去爬高山，你去看大川。神创造了你的灵魂，又把它放在一个完美的肉体当中，神向你要什么了，你又付给神什么了。如今就是这位爱你的神托付一切信他的人告诉你，你也需要信他，否则的话会有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在等待着您，那就是当你这个肉身败坏了以后，存在里边的灵魂会永远见不到神，那就叫做在黑暗中灭亡，多可怕呀。而神呢，希望你相信他，接受从他儿子带给你神永远的生命。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绝对不是一个充满各种各样教条的一个宗教。如果这个不是一个白白的从神而来最好的事儿的话，如果这事儿只是一个遗传或者是繁琐的宗教，你就是打死我二山子，我也不跟您说一个字儿。我劝您信耶稣，或者别人劝您信耶稣，不是政治上的拉票，也不是为了赚钱做买卖推销自己产品。您相信耶稣所能得到的好处完全在你自己身上，而不在我身上。你得了救你就知道了，你高兴神高兴，也就是因为你和神都高兴了，所以我在旁边也跟着高兴。举个简单的比方啊，假如发大水了，世界变成一片汪洋大海，我跟您说这事儿不是不可能，因为现在冰川都开始化了。假如有那么一只大船，大极了，咱就叫它方舟吧，它行在水面上，而且是愿意救一切愿意得救的人。而我那时候跟众人一起正在水里头扑腾呢，大家您可别忘了，我是北京西边山区出生的，不会游泳，水性不好。您说我这时候喊不喊救命，要不要当着众人咱们跌这份丢这脸？可不是吗？人家别人都凭着自己的本事，靠着自己的体力，前刨后踹的都自己在那儿游呢，而且人家大家都还组织的挺好，互相帮着，水性好的向别人传教，水性不好的向别人拜师，而且是勤学苦练。当然了，其中还得有一批科学家是坚决相信进化论的，打足了气的向众人们鼓吹，再泡不了多久，人就会因着自然条件的改善，完全的适应在水中的生活，长得漂亮的变成美人鱼，长得难看的变成丑人鱼。您说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办？我到底信谁的？是相信那些在方舟上向我伸出成就的膀臂，而且没完没了的向我高喊，让我伸出手来抓住救恩，否则的话我必被淹死。尤其是他们说死字的时候还说得特别难听，说得好像我们真是要必死无疑似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转过头来，您还得听跟你一起在水里泡了半辈子这些亲朋好友和熟人们所说的话呢。人家这还说呢，别上那船，那说不定还是贼船呢，上去以后到时候下不来怎么办啊？那么大船，那么好的船，人家凭什么白白救你啊？您说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办？跟着大家一起逞能，还是从心里边认识自己的真实光景？要想活下去，必须得接受从船上来的救恩，上船那是唯一得救的路。我认清了自己是死路一条，我服了短了。如果我这一伸手啊，真的得救了，上了船了，人家把我拉上去了，您说我的心是不是应该充满了感激？因为我没买船票就坐上船了，那我还不得拧巴拧巴自己身上的水，定一定神儿。第二件事不就是转过头来帮着捞水里的人呢？那我已经在船上了，多救一个少救一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我不能这么想， 只要这船不满，我就不能停止救人。这传福音也是这样，因为今天在天国得救的大门是开着的，但是圣经说不是永远开着，这预言当中说了，有个钟有个点儿，到时候大门就关了，到那时候我想跟您说也没机会了，您想进那大门也来不及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我就给您做报信的，您回心一转吧，相信耶稣，回到天父的家中。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您收听。
哎呦，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猛啊，让我听着这个累啊。咱还是那老规矩啊，咱们现在放首歌，让大家的脑子和耳朵都休息一下。
耶稣的手，
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历史的无情使你不敢随意相信，戴着伪装的面具，试着隐藏你内心。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过去的回忆，那是太多的泪水，一切的委屈换来叹息和懊悔。但有耶稣的爱，可以涂抹你伤处。何不让他手牵你走出痛苦？耶稣的手给你关怀和了解，是那么温暖，却为你留下痛苦的钉痕。耶稣的手抹去你的眼泪，是他的爱代替一切的残缺。耶稣的手在前面指出方向，即使再大的风浪，手会带你过。耶稣已经向你伸出他的手，等待着你手握住他的手，等待着你手握住他的手，何不把你手握住他的手？
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历史的无情使你不敢随意相信，戴着伪装的面具，试着隐藏你内心。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过去的回忆，那是太多的泪水，一切的委屈换来叹息与懊悔。但有耶稣的爱可以涂抹你伤处，何不让他手牵你走出痛苦？耶稣的手给你关怀和了解，是那么温暖，却为你留下痛苦的钉痕。耶稣的手抹去你的眼泪，是他的爱代替一切的残缺。 手。何不把你手握住他的手。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的星期五午茶节目。我下边再给大家放一段二山子2007年真话实说的段子，叫耶稣给你买了单。您看这多好的事儿，神请您吃饭。
各位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多聊几句。今天我们给大家所传所讲的福音，也就是人如何能够回到创造天地万有、创造人的这位真神面前，不但是回到他的面前，而且是回到他的国中，不但是回到他的国中，而且回到他的家中，不但是回到家中，而且到了家里抱着他脖子叫他父亲，让人跟神之间、神跟人之间再没有任何的阻挡和隔阂，人能住在神里头，神能住在人里头，最后神和人之间要相亲相爱，亲得不分彼此，亲到你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那个份儿上。神和人之间能够达到这种亲密的状态，也就是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本来就存的心意。如果真能这样的，您说好不好？当然太好了。那为什么一开始不能这样了呢？就是因为人犯了罪。那人的罪是从哪儿来的？魔鬼给种进去的。人犯罪了以后就不能跟神重新联合了，因为他所犯的罪就是选择自己不选择神，他愿意靠自己不愿意靠神，他愿意自己跟自己住不愿意跟神同住。总而言之，人的心变了，这就叫犯罪。您承不承认您有罪啊？您要想知道您自己到底有没有罪，您就看看您自己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作为一个人在地上活得好好的，我非得巴结这位神干什么呀？我只想好好做一个人，不想跟你们所说的神有任何瓜葛。您也不用在这儿吐沫星子乱溅，跟我传下讲的你放我一马成不成？我不想知道他的作为，我也不想知道他的存在，我对他敬而远之。我不去打搅他，也希望他不用来打搅我。对于你们这些信神的人，我也抱同样的态度。如今是宗教信仰自由，你们爱怎么信怎么信，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或者反过来说，我走我的阳关道，你们走你们的独木桥。我看我走的道挺宽，你们走的路倒是挺窄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父老乡亲，如果您现在真的是这样做的，而且是这样想的，那正说明了您现在正是在最终高速的大踏步的畅通无阻的向着灭亡前进前进前进，最后您准傻眼，到了你就知道你不想去那地方。这话难听吧？这话真的挺难听的，而且太难听了。我这讲哥们拎一起的二山的，还真不愿意把这难听话从我自己嘴里说出来，可这是神的话，圣经上讲的。我今天要是不跟您说，不告诉您的话，那我不够意思。什么叫朋友啊？什么叫亲情一场啊？什么叫老乡啊？老乡就得互相顾着，前面有什么坏事要发生了，咱们互相提醒着，以后有什么好事要发生的话，咱们互相惦记着。今天我听见福音了，我信主了，我找到回到父神那儿的路，我二山子就从心里头愿意跟大家讲。谁让神把我做成一个中国人呢？出生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呢？谁让我讲的话你们听得懂呢？这就叫缘分。所以我今天愿意花时间在这劝您信耶稣。对了，您还必须得信耶稣，你才能找到天上这位父亲。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这位真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2000年前来到地上，把人不能回到神那儿去的那个真正的原因给解决了，那就是罪。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啊？那就是耶稣这位无罪的神的儿子为有罪的人死，付了那个罪的代价。换句今天的俗话，就是耶稣为咱们的罪买了单。这件事是事实，他被血淋淋的挂在十字架上，众人们全都看见了，而且也都知道他无罪，查不出罪来呀。我们的主耶稣甘愿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别老以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遭遇，他来到地上就为的是这个，这正体现了神爱世人呐。您说朋友是不是？神的儿子抢着为你买了单，因为他的确知道罪的代价谁也付不起，所以他替你替我尝死的滋味。也正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3天以后他复活了，这证明他不仅尝了死的滋味，而且他还捣毁了死亡的权势，战胜了死亡的捆绑。他是人类里边第一个复活的，只有耶稣这位神的儿子基督把全人类得救的事儿给做成了。成了，什么叫成了？多一点没有，少一点不够，完完美美的成了。所以今天咱要信的就是信的这个。您自己还想掏腰包靠着自己做好事来讨好神的话， 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公义的称呼，你是否做得到，能不能达到神的标准，咱暂且不提。你真这样做的话，你说你对得起神的儿子吗？你这不是就明明的看不起他吗？耶稣到地上来，他就是要告诉众人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什么叫做信主啊？这就叫信主，相信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干什么？走的，走哪儿去？走到神那儿去。什么是真理啊？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东西。我保证您到现在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您还没找着呢。你认识了耶稣，你就认识了什么是真理。那生命呢？生命就是神永远的生命，无罪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跟你我现在苟延残喘的这生命是两回事。认识主，相信主，接受主，跟从主，那你就是在道路上，你就是在真理中，你就得到了生命。一念之差，只要相信，你必然得救。您刚才也说过，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走的道窄，可不是吗？只有一条路，就是基督耶稣，别无拯救啊。所以我劝您赶快信耶稣吧，绝对是好事，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虽然我今天说的句句是实话，但是您别信我，您信耶稣。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各位收听。
怎么着，您耳朵听木了？二山子那腮帮子还说酸了呢。咱们现在再放一支歌轻松一下，然后再来个紧张的，这就叫有松有弛。
我的灵心转悠悠，为生说为何久留，岂不知我们做客旅，寄居在此，安息在彼。主曾经留下消息，在高天赐我美居，我既知神曾应许，心中满欢喜，皆因前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家曾经为我忧，我心中不是不想留，可是啊，远方我看见那儿一座城，在天外天。如今人间要漂流，或山巅或旷野地，主的羊耶稣才能守，世界不配有，天国才能留。像帐篷一收，我的神，你来带我走，再不回头，再不回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您听听，这是多美的诗歌呀，一首优美的诗歌强过于一篇快嘴乱舌的道。可是咱们不能老让人家唱啊，再把二山子提了回来，让他说一段快的。只有红花才能脱绿叶，下边是2007年粗言粗语的短段子，题 题目叫别白活。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西边出生的，小名叫二山子，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家好言好语的说出来，可是轻声细语的声咱发不出来，只会粗声粗气的讲话，所以我就叫这节目粗言粗语，愿意听不愿意听在您，说不说可在我，因为有一天您就会知道我说的全都是真话。咱哥们儿真是幸运，生活在这么发达的一个年代，您说还有什么没听过的，还有什么没见过的，想吃的想玩的想干的想看的，没有难得倒哥们的事儿，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我想您也跟我一样，只能比我强，不会比我差。可是不管您活在世界上脑子多聪明，视野多通达，生活得多痛快，可是如果您活到现在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哥们儿，那您还没见过什么是真事儿呢，跟做梦似的，您在那儿瞎活着。如果您有幸认识了基督耶稣，也知道他是谁，那还得看您有没有跟他发生关系，否则的话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宗教领袖，书本里的人，历史的产物，也帮不了你，也救不成您，没多大用处。可是如果您跟他有关系，但是这关系只是在感情上和生活上的话，那这关系也只能存留在今生，不能存到永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生活呀？感情就是您心思里的事儿。你佩服耶稣这个人，他讲的话你爱听，他做的事儿你觉得漂亮，你觉得耶稣惨死在十字架上非常的凄凉，非常的悲壮，在空气中触摸你灵魂的音乐和歌声当中，您甚至可以为他流出几滴宝贵的眼泪。您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满有大能，而对人呢又有无限的大爱，所以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无论大事小事都求靠他，让耶稣来帮助你，然后您就发现他的确是一个听祷告的神，在他里边充满了怜悯和恩惠，然后你就常常的感谢和赞美他。世界上能活到这份上的人就已经不多了，这就是一批在感情和生活当中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但是这种认识不是符合神心意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也是经不起考验的认识，就甭说天崩地裂狂风巨浪了，就是有个风吹草动，这样的人很快的就会离弃主，背弃向他施了一生恩典的神。真正的认识耶稣，真正的认识神，乃是超过肉体，超过情欲，超过心思，超过感情的认识，在灵里边重生，与神完全的联合，这才是神要我们和他所建立的关系。这关系不是在生活里的，乃是在生命中的。到底怎么才能在生命当中认识主，这就由我以后慢慢的说，您快快的听了。如果您今天不高兴，有得罪您的地方，请您发怒也慢一点，千万别一盆子全都遮到我头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是那句话，说不说是我的事儿，信不信就由您了，反正我是把哥们心里的实话全都说出来了，您要是不嫌弃我的话，那咱就回头见了，可是要这辈子咱谁都见不着谁了的话，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勇士里聚集在救主基督耶稣和天父的面前。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各位收听。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今天从节目一开始，二山子就开始在这叨唠，他说的够多的了，咱得让他打住了，下边要请多马给咱们讲一个故事。这是做完全人系列里边的最后一集，题目叫主在我里边，我也在主里边。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上次咱们提到，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在神的荣耀当中，显出了他自己的完全，那完全是绝对的完全。主耶稣的门徒们也亲眼看到了他的完全。天上的父神，语重心长地向世人们宣告，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那主耶稣跟我们说什么呢？主耶稣让门徒们起来，不要怕，来跟从主自己。于是乎，主就下了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主就径直的向耶路撒冷去，去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完成神的儿子到地上来救赎罪人的大业。
那乃是将自己这完全的身体献在祭坛上，为了罪人完全的舍了，接受神对人的愤怒与惩罚。不但如此，主还要从死里复活，让所有因着信心相信他复活的罪人不被定罪，反而得到神所应许人们的永生，进入神的完全。这些事儿啊，乃是在2000年前都办成了的。主死了，的确死了，众目睽睽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但主也复活了，的确也复活了。他向他的门徒和众多人显现，加强他们的信心。所以今天咱们这些人信主，信主信什么呀？乃是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你我，更相信主基督耶稣是复活的，而且今天他就坐在天上父神的宝座旁边呢。那这一件事儿，我们亲眼见不到，乃是以人的心灵和诚实接受这件看不见的事实，救恩就这样成全在凡相信他的人身上。不但如此，主没有就自己这样走了，把所有信他的人留在地上，主把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礼物给了所有信他的人。那是什么呀？那就是圣灵。什么是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那乃是神自己呀。如今如果圣灵住在你心中，那就是主耶稣住在你心中。你听从圣灵的教导，那就是跟从主耶稣的教导。在你心中的圣灵会开启你的眼睛，让你看到神的荣耀，让你知道爱你的神时时刻刻与你同在。这话我说出来，您听进去觉得可能是有点不着边，可是啊，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心里边真实的经历。你如果想知道的话，你必须要信主，让圣灵住到你里边，您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要不然我把嘴皮子说破了，您也体会不出来，你也琢磨不出来圣灵住在你心中，主与你同在的那个喜乐和甜美啊。朋友们，您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意思就是像神一样的完全。一个人要想达到完全的话，要从哪儿开始啊？不是从你头发尖上开始，乃是从心里开始。但这颗完全的心从哪儿得呢？亲爱的朋友们，完全的心乃是神所赐的，那绝对是神的恩赐。神有管理他恩赐的法则，神乃是依着自己的法则施恩，我们这些人呢，也要依着他的法则来领受。要得到这颗完全的心，我们必须要有一颗信而顺服的心，诚实地活在神的面前，这样我们就会得着神所赐下完全的心。这件事啊，我们乃是用祷告在神面前可以求来的。怎么求呢？非常简单，向神求什么，就像是孩子在父亲面前求东西一样。人要以心灵和诚实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向他说，求你赐给孩子一颗完全的心吧，并且也愿您能够见证您所赐给我们这颗心是完全的。那神怎么见证咱们在他面前的心是完全的呢？你听听圣经上是怎么讲的。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 要显大能帮助像他心存完全的人。你的心是否在神面前完全，可以从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显现出来。因为完全的人，神就以完全而待他。圣经的诗篇当中唱道，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我自己远离罪孽。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唯有那以力量束我腰的，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听见了没有？神可不含糊啊，神是完全的，只要你向他存完全的心，他就以完全来待你。照着主的话而行，不在主面前打马虎眼的那些人呐，就得到主的祝福。诗篇当中又唱道，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你看到了没有？福是从哪儿来的？福是从神而来，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完全的心去接受这福啊。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您想想，咱们要是想在神面前得以完全，那咱们在生活当中需要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呢？绝对不是和那些不理神、不敬畏神、在神面前不追求完全的那些人在一起吧。你要想干成什么事儿，你就得跟什么人交朋友，对不对？信主这事儿啊，或说是跟从耶稣啊，绝不能独往独来，因为主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你要是真的存一颗完全的心跟从主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你的周围也有很多人跟你一同的追求主、跟随主，这样大家才能帮助，互相的鼓励。您听听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他说啊，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这你们指的是谁呀？就是众弟兄姊妹们呐。在他见主以前呐，他对教会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的话，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听见了没有？您懂了吧？信主的人就是神的儿女，那就是从灵生的，不是从肉体生的。所以这弟兄姊妹们当中啊，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代求。您听听前面的弟兄是怎么说的吗？圣经上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边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听到没有？尽心竭力，完全从心开始，但是要有行动追上。这一有行动，事儿就来了，总会犯错误啊。人要想完全不犯任何错误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事儿都不做。但你什么事儿都不做，你能像天父一样完全吗？咱们的神可是天天做事的神呐，他要不做事儿的话，哪来的你我呀？哪来的天地万有啊？那咱做什么事儿呢？做善事，做好事。圣经上说，但愿那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使你们完全，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行什么事，都是要借着主耶稣在咱们心里所运行的大能，做出来的事儿啊，才能荣耀神。有些神要咱们做，可咱们不想去做的那些事儿，遇到这种情况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啊，就要圣灵加给咱们力量，咱们就要忍耐，因为忍耐也可以使你完全。圣经上说，但愿忍耐有其完全的工作，使你们完全完备，毫无缺欠。什么是缺欠？那就是该干的事儿没干，欠神的。亲爱的朋友们，有些事儿是该做的，有些事儿是不该做的。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儿啊，也是一个好的行为。但有的时候咱们绷着劲儿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儿，可是身子不去做，脑子却想，嘴呢却不饶人，出口伤人呐，这舌头啊比刀子还厉害。您听听神是怎么劝告咱们的。圣经上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啊，那这个人就是完全人，他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管住舌头，那就是管住全身了。完全人要里表如一，说话做事都是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向着神。朋友，咱这事儿说到这儿，好像成为完全有点难了吧？谁能勒住自己的舌头，管住自己的身体呢？朋友啊，不要紧，咱做不到的事儿，神能做到，因为他必亲自使我们完全。因为圣经上又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时受苦之后啊，必要亲自使你们完全，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受点委屈，受点苦啊，没关系。人做事要有原则，做什么事呢？要凡事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圣经上说，凡遵守主道的，神的爱在他里边实在是完全的。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的话，神就住在我们里边，他的爱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这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将他的灵赐给了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我们里边。这样一来呀，亲爱的朋友们，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主耶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因为在神的爱里边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因为惧怕里啊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就没有得到完全。亲爱的朋友们呢，咱们活着一辈子，怕这个怕那个，怕的东西太多了，怕胖，怕瘦，怕病，怕老，怕死，怕穷，富了又怕别人惦记着，左怕右怕，该不怕的咱们都怕，但是该怕的呢，咱们却不知道，或说是不怕。那咱们该怕什么呀？最可怕的乃是审判，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每个人都得走个过场。一个人活一辈子就是一本账，你坏事做了多少咱不提，好事该做的没做也记在账上。 谁过得了神的审判呢？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看见了没有？当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咱们就是神的人了。你走这过场的时候，也就是接受审判的时候，神看你不再是张三或者李四，神看你乃是你身上有基督耶稣的宝血。神该在你身上所发的那个愤怒啊，全都在十字架上发在他儿子基督耶稣身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免去神的审判，因为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为你受了神的责打，尝了死的滋味。该不该信神呢？太该了。该不该谢谢神呢？太应该了。不但如此啊，主基督耶稣复活让人借着信心就可以接受他复活的生命。这一接受不要紧，咱们就算是从灵里重生的人。凡是从灵里重生的，就是有神的生命。神怎么说呢？神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咱们是接在神身上的枝子，那是同样一个血液，同样一个脉搏呀。所以主说，我在你里边，你在我里边，我们与神是分不开了。什么叫跟从主啊？不是颠颠的跟着后边走，乃是与主同在。主在哪儿，你就在哪儿；你在哪儿，主就跟你在哪儿。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如今凭着信心从神那边所领来的恩典呢，那远比他十二个门徒当时在地上跟从主的时候要丰富的多。怎么跟从主，怎么变成完全呢？把主接到你心里，让他住在你心灵的殿中，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跟从他，爱戴他，赞美他。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这午茶咱就得喝到这儿了。下个星期这个时候，也就是美国国庆节那个长周末，7月4号到7月6号，历时3天，由世外桃源全体同工一起努力所举办的首届福音营将隆重的在休斯顿北边 Lake Livingston 大湖边森林里头正式开幕。如果您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您这次不能去，我在这儿求您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希望神祝福和保守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让我们能空着手去，满载而归的回来。愿神的话语、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在每一个福音朋友们的身上都成为现实。您在家就听我们的喜信儿吧。我是魏阳，北京的耳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